小象科学课，科学可以更好玩，我们开始科学探险吧。
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现在开始。首先有请鬼谷老师。鬼谷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来自欣欣同学，他的问题是：我们的祖先是什么时候会使用工具的呢？我们知道，人类之所以现在可以站在食物链的顶端，那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人类会使用工具。那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优势的呢？让硅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这个同学问了一个关于工具的问题。其实啊，使用工具这事儿在动物当中并不稀奇啊，大量的哺乳动物和鸟类都会使用工具，比如海獭会用石头砸开它们爱吃的贝壳和海胆，有些海獭啊，甚至会一辈子都保存着它最喜欢用的那块石头。而我们人类祖先掌握的是一种更加高级的技术，叫做制造工具。这个技术啊，目前已知的除了人类以外只有四种动物拥有。考虑到我们最接近的亲戚两种黑猩猩都会制造工具，因此至少从700万年前的乍得沙赫人开始，我们就已经能制造工具了。更高级一点的，制造动物制造不出来的复杂工具，那么目前已知最早的就是175万年前发现的匠人制造的奥杜威砍砸器，一种边缘敲得很锋利的石斧。
哇，原来175万年以前就有了，简直太厉害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巴伦雨果呼狗同学问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现代人的身上还保留了一些毛发呢？哎，同学，毛发多重要啊，毛发有头发有眉毛，这些东西都是有很多用处的，那么是为什么保留了这些毛发的呢？让硅谷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这个问题啊，可曾经困扰了科学家们好久呢。不过现在我们基本上也知道答案了。首先是头发，那就相当于一个戴在头上的毛毡，可以挡太阳。考虑到原始人不太可能经常剃头发，他们的头发很长，一直披到背上，这样在太阳下跑的时候就不容易晒伤了。还有是眉毛，它有两方面的功能，一个是防止雨水和汗水流到眼睛里，一个呢是帮助人和人交流，我们可以眉来眼去，眉目传情，对不对？除此以外啊，还有一些毛发，比如说男人的胡子得长大以后才会长出来，这些毛发呢大多和性有关系啊，你可以类比于孔雀求偶用的美丽的尾羽来想象一下。
哎，方便帮助人和人交流，这是最近出的一个科学新闻。好的，那接下来要有请的呢，就是我们的薛慧敏老师。薛慧敏老师啊，本周给我们讲了大脑，哎，这简直是我们人类身体里面最最复杂的器官了。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由玻璃少年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我们人类的脑都有哪些结构组成？它们都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平时看到的大脑模型都是皱皱巴巴的，上面也看不出什么结构啊。那究竟里面有什么玄机呢？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人类的脑主要是由大脑、脑干和小脑组成的，大脑是其中最大的部分，我们所有自发的活动都受大脑控制。大脑又分为左右两个大脑半球，两个大脑半球形状和功能类似，但是有一些功能主要跟其中一侧相关，就比如说语言功能主要和左脑相关。脑干连接着大脑和脊髓，它可以调节呼吸、心跳和血压等等。小脑藏在大脑的下方，它在运动控制中起重要的作用。
哦，分小脑、大脑还有脑干，下次看模型的时候要好好注意一下。哎，第二个问题还是由巴伦雨果呼狗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人类的大脑有这么多褶皱呢？哎，对哈，我们身上的皮肤啊都是平平滑滑的，只有年纪大了才会有皱纹，但是大脑呢一直都有，这是为什么呢？让薛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虽然很多动物都有大脑，但是它们的大脑并非都有褶皱。比如老鼠大脑表面就是光滑的，这种褶皱被科学家们称为脑沟和脑回，它们让我们的大脑有更大的表面积，处理信息的能力更强。脑沟和脑回的产生目前是一个科学难题。有的科学家认为大脑里的两种组织生长的速度不一样，所以才产生了大脑褶皱，但是这种猜测还不完善，真正的原因还需要人类继续去探索。
哦，原来有这种褶皱啊，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处理信息，这个哎，简直是太神奇了。那么紧接着呢，要有请董一鸣老师。董一鸣老师本周给我们讲的是帝企鹅。那么第一个问题是由蹦蹦读英语同学问出来的，他的问题是，帝企鹅是一夫一妻制吗？我们都知道啊，帝企鹅呢要拿脚背来孵蛋，如果他们都有好多老公好多老婆，那岂不是蛋就乱套了？看看董老师是怎么给你解答的吧。
帝企鹅是一般每年只有一个伴侣，并且会忠于这个伴侣，但是第二年帝企鹅可能会更换伴侣，只有一小部分帝企鹅会继续和去年的伴侣交配。科学家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每年公帝企鹅交配的时间并不长，等待去年的伴侣出现可能会让帝企鹅错过今年交配的机会。
哦，原来啊，他们确实在一年之内是一夫一妻制的，但是后面可能因为其他客观原因才让他们找不到自己的老公或者老婆的。好的，第二个问题是由啾啾啾小朋友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企鹅能在水下待将近20分钟啊？我们人类在水下待2分钟都觉得憋得慌，可是为什么帝企鹅可以待这么久？它有鳃吗？让董老师给你回答一下吧。
帝企鹅能够长时间潜水，主要是因为它会有效地利用氧气。在潜水时，帝企鹅心跳的速度会变慢，这样心脏需要的氧气就比较少，同时它身上一些不必要的器官也会减少消耗，这些都有助于长时间的潜水。除此之外，帝企鹅的血液和肌肉组织里还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它们能帮助帝企鹅在氧气不多的环境里也正常的活动。
哇，能有效的利用氧气，这个技能好啊，我们人类也应该进化一个。好的，最后呢要有请的是新山老师。新山老师的第一个问题是由自在极意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除了飞鸦兰以外还有哪些植物的花长得和动物一样？哎，长得像动物一样的花你平时见过吗？好像不是那么常见，所以让新老师告诉你这个问题的答案吧。
其实飞鸦兰所属的兰花家族啊，就有很多长相奇特的花，比如猴面小龙兰，它花的一部分啊，长得就像一张猴子的脸；还有意大利红门兰，那它的花呢，长得就像一个戴了帽子的男人。除此之外，还有长得像蝴蝶或者鸽子的兰花。兰花这种奇特的造型啊，也不是随便长的。花长得像蜂蜜的蜂兰和花长得像苍蝇的苍蝇兰，这两种兰花和飞鸦兰一样啊，也是模仿雌性昆虫的外形和气味，吸引雄性昆虫来为它传粉。
哦，原来兰花就是非常擅长长得像小动物的一种花呢。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由蓝色土耳其同学提出来的，他的问题是，为什么飞鸦兰要和真菌一起才能生活下去呢？哎，这就是我们传说当中的共生关系啦，两种生物啊一起互相依存，那他们之间是怎么互相帮忙的呢？让新老师给你解答一下吧。
其实不只是飞鸦兰，大部分的兰花都是和真菌一起生活的。开花植物的种子一般都有一个叫做胚乳的组织， 胚乳是种子储存养分的地方，种子会利用它里面的营养啊生根发芽。但是兰花一般来说是没有胚乳的，它会和一些真菌建立联系，那依靠真菌呢来获得生根发芽所需要的营养。没有这些真菌的话呢，很多兰花都是没办法生存下去的。
哎，他们互相帮助，都对对方有好处，当然就要生活在一起了。好的，那么这就是本周的小象科学课，答疑时间，同学们，我们下周再见吧。
快到评论区发送你的科学问题，就有机会获得精美大奖哦。